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晚安，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
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很高兴呢，今天在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又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知道啊，师父您这一次的中国之行啊，除了去参访很多不同的佛寺，以及呢访问过很多精通佛像艺术的大师之外，您也回到了厦门您的母校是吗？
是的，因为我是厦门南浦的是闽南佛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还在那边工作3年，所以总共呢是在那边住了7年，对那个地方都很有感情，特别是厦门呢这个岛是很美丽的，厦门人也很友善。虽然我到北美弘法有20年了，但是每次提到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都很开心。这一次呢，之所以能够有这个因缘呢，到厦门南浦的是闽南佛学院去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闽南佛学院前任的院长啊，他的名字叫妙藏老和尚，他往生到现在15年了，现在正好是100周年的诞辰纪念。我去了以后呢，闽南佛学院的领导他们都很高兴，因为我是闽南佛学院第一届的学生，同时呢我也曾经当过我们的院长妙藏老和尚的秘书，在佛教的专用名词叫衣钵当家，所以跟他老人家特别有缘，他也对我很器重。我今天呢之所以能够在北美弘法，能够在美国接受良好的教育，都要感谢他老人家以前对我的培养和鼓励。所以我这一次去了以后呢，他们闽南佛学院的领导都很重视，特地呢叫我说要写一篇回忆的文章来纪念妙老，回忆我在厦门南浦的寺7年的所见所闻，还有对妙老的印象。这一次很开心，到那边去见到好多同学啊、法师啊，还有学生呢。现在闽南佛学院呢，女正部跟男正部有300多位，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闽南佛学院自从1985年开学到现在呢，已经过了13届，那明年就14届，每一届是2年，培养有1000多位佛教的人才，所以那个地方可以说是选佛场了，是佛教的培养人才的一个中心。所以我这次回去以后都觉得蛮开心的，对佛教未来的发展呢充满了信心。还有呢，除了这一次到厦门南浦的寺回母校之外呢，还特地呢去参加他们厦门第5届国际佛教艺术展，在那边呢欣赏到世界各地很精美的佛像的雕刻，真的是受益良多。
刚才师父提到了他的恩师妙湛老和尚和他特别有缘，而这次师父到闽南佛学院的点点滴滴情况，将在音乐之后继续和您再聊。 师父啊，刚才听到您在前半段的时光当中呢，和我们提到了妙湛老和尚对您的鼓励和器重。那么妙湛老和尚在您的人生旅途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呢，起到一个关键作用。他老人家呢，真的是非常慈悲，他知道佛教的发展呢，需要深切人才，所以呢，他对我们每个学生都非常非常好。我们妙湛老和尚呢，他虽然已经往生了15年了，但他那种吃苦耐劳啊，一心一意扶办闽南佛学院，培育了1000多位佛教人才，他的这种精神和这个功德呢，永远铭记在每一个佛教徒的心中。多少青年学生都是因为得到妙老他的关怀和培养，我受到良好的佛教教育和充满正信佛教的信心。就像我呢，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如果没有厦门南普陀寺这个闽南佛学院的院长妙湛老和尚慈悲的培养和教导，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啊。每当我回忆起18岁到26岁在闽南佛学院求学工作的那段往事，特别是在佛学院毕业以后担任妙老衣钵当家，所以衣钵当家就是担任他的助理啊，就是担任他的秘书，常常呢替他跑腿啊，接待客人啊，安排日常的事务啊。在这段时候呢，更能体会到创办一所佛学院的辛苦和艰难。如果没有未法忘记的使命感，便不可能成功的办好一所佛学院。那么妙老那种惜福惠命广义生财的这种悲愿呢，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也正因为呢，他老人家的言教和身教深深的影响着我，我才能够到国外来求学弘法，克服很多的障碍。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那个时候才20几岁，为了要到国外来深造，离开了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然后到了美国。那么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呢，都会面对了好多的困难跟考验。我记得我们的老和尚呢，他在送别我的时候呢，讲了一句话，他说不管你走到哪里，你这个手常常要摸你的头，知道你是一个出家人。既然是一个出家人呢，就要做出家人的事情。所以呢，我每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们的院长妙湛老和尚告诉我说，我是一个和尚，不要忘记做和尚的事情。我到了美国以后呢，我就觉得如果要在美国那边去落脚，要弘扬佛法，一定要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呢，我在美国纽约大学呢，就完成了大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并且呢，在2003年呢，还得到加拿大湛山精舍的开山长老，就是信空长老、龚成祥长老，还有骆度长老他的器重，将天台宗的法脉传授给我，甚至呢，将拥有10多所寺庙的湛山精舍的住持一职啊，交付给我。现在我每周还能在多伦多的电台啊、报纸啊、网站的媒体弘扬佛法。以上的这层成就呢，都要归功于妙老啊对我6、7年来的教诲和影响。我时时刻刻都很感恩我们的院长妙湛老和尚对我的鼓励还有加持，所以我今天呢才能够在佛法方面安心修道，能够来服务社会，来弘扬佛法。
这次您回到母校也探望了很多同学，这又是什么样的因缘呢？
因为加拿大佛教会目前呢正在积极的筹建加格佛教五台山，需要很多中国式的建筑材料啊，还有殿堂内的佛像及佛迹，所以呢我呢就常常来回中国各地备选建筑材料。这一次呢，利用厦门第5届国际佛迹展的这种因缘呢，顺道回到母校闽南佛学院去探望各位老同学，承蒙南普陀寺的当家戒相法师的接见，自己感到很高兴。 同时呢也感谢智胜法师呢为我介绍了正在筹办中的妙赞老和尚敏寿100周年庆典的经过啊，尤其是他讲到苏州灵岩山的老方丈明学老和尚，他为了缅怀妙老的品德啊，所以不顾年迈体衰视力不好，还亲自呢用毛笔字来题词纪念妙赞老和尚，真是令我非常的感动。另外呢就是闽南佛学院的院长助理也是教务长叫传明法师，那么对我此次闽南佛学院之行呢也十分的重视，他特别委请厦门电视台的摄影组工作人员和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叫江金国先生为我进行2个小时的影像的专访，让我回忆我心中敬仰的妙赞老和尚。希望妙赞老和尚呢他的怨恨啊能够作为我们后世的一盏指路明灯，永远能够照耀着我们。这就是我这一次为什么接受他们采访的动机。我希望老一代的高僧大德他的修行的愿力啊能够给我们这个后学者呢做一种模范。
师父啊，在您回忆您心目中所敬仰的恩师妙赞老和尚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提到了他老人家复办闽南佛学院的事呢？同时呢，当初啊，他复办闽南佛学院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是的，因为妙老呢，在80年代呢，为了振兴佛教啊，他深深的知道深切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发愿呢，恢复这个闽南佛学院。但以当时的环境和资源呢，根本是无法具备办学的条件。比个例子，像第一，师资的缺乏；第二呢，就是资金不够；第三呢，就是图书馆教材有限；第四呢，就没有现有的教室啊、宿舍和办公室。另外呢，在教界人士以及呢相关的领导啊，对开办佛教深切教育的认识还是不够。所以呢，妙老在筹办佛学院的最初的时候呢，便要面对这种现实的问题，这个困难可想而知。
您提到了，就是以当时的这个环境啊，还有资源呢、啊，师资是非常缺乏的。
对。
那么在师资方面又要如何解决呢？
在师资方面呢，这个妙老呢，他自有一套，他知道要找好的这种长老法师啊还有教授来授课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全国各地广招人才，他没有学派门户的分别，他也不管你是一个出家人或是一个在家人， 啊，只要是人才他都重用。所以呢，闽南福学院老师啊，有来自中国的四川啊、江苏啊、浙江啊、福建啊，以及厦门等地的这个大学和学术机构。他老人家请来的教师呢，都是资历完整、德高望重的长老教授。比个例子，像他请来一位对佛教的法相唯识中很有研究的尚培根老师，还有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方兴教授，北京佛学院的孟禅长老，以及厦门大学的许国栋教授，他们都是执教多年、非常有经验的大圣智士。我们闽南佛学院呢，正因为有这么好的长老啊、教授来给我们授课，所以呢，我们在当时呢，真的是学到好多东西，
拥有了非常好的师资。但是当时中国大陆有佛学教材吗？
在当时呢，是根本就没有佛学教材，因为好多经书在文化大革命都烧毁了，在国内根本就不可能有佛教的书籍的嘛。所以呢，妙老呢，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呢？他老人家也是很有智慧的，他就号召我们闽南佛学院的全体学生自己打字、编印、装订经书。所以我记得我们在佛学院用的教材，像《八十归寂颂》啊，《白法明文论》啊，还有那《观舍缘缘论》啊，《十二门论》啊，这些经书啊、教材啊，全部都是我们学生一手编印成书的。另外呢，妙了很不容易呢，将一所破旧的小学呢，从我们南普陀寺迁出去，并将它改成临时的教室啊、宿舍啊和办公室啊。所以我们佛学院那个时候呢，才慢慢一点一滴的这样完善起来。
但是你们在编辑教材的时候是需要很多资料的，图书馆的佛书多不多？
在当时呢，图书馆的佛书很少很少，看起来是觉得很简单的，一个佛学院图书馆里面都没有几本书，好像很不像样。妙老呢，这一心一意希望把佛学院办起来，所以呢，到处呢去请富华居士来送书给我们。我记得呢，当时有位香港叫何泽林老居士啊，他深受妙老办学的感动，所以在香港呢收集了好多佛教图书，送到闽南佛学院这边来。妙老呢还亲自到了香港，接受呢一声居士送书给我们。我记得有一位叫黄慧元居士呢，他也送了不少书给我们闽南佛学院。我们闽南佛学院多到各方赠送书的这种方式，所以呢，学生才有机会呢博览群书，畅游法海。正因为妙老办学的感召力啊，这没有多少年了，我们闽南佛学院呢，别人收藏到了好多珍贵的书籍。我记得四川大学有位教授叫贾提涛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他喜欢坐在闽南佛学院授课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闽南佛学院拥有好多很珍贵的佛教文献资料，在别的地方是很难找到的，所以他每天都到图书馆看书，他很开心。由此可以知道，我们闽南佛学院图书馆是从没有书到收藏的很丰富的书籍，这个就是事在人为。因为妙老呢有心办学校，所以呢感召了天龙八部富华居士来扶持。
那么在师资还有学生哈都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其他的问题啊？
当然有了，凡事开头难嘛，因为刚开始开办的时候呢，都会遇到好多好多的问题。在师资学生以生众日益增多的形势之下，那么相关部门呢开始呢考虑到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学生老师啊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彼此了解不深。另外呢，是否有不法分子呢混进寺庙里面来，造成了管理的不便。还有呢，本来只有十几位出家人，一下子呢增加到三十几位，而且还在继续的招收，那么是否能够在经济方面能够持续稳定下来，这些问题呢都可能会阻碍佛学院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妙赞老和尚呢，他很有远见，他老人家很有智慧， 对相关的领导的质疑与顾虑啊，都一一给予圆满的解答。我记得妙老他这样说的，他说佛教有一句话，说一位罗汉一份斋啊，罗汉不来斋不来。他的意思是说呢，这个寺庙有护法韦陀菩萨，不要怕和尚多没有饭吃，只要大家在寺庙里面用功修行，那么这个护法韦陀菩萨就会来护法。妙老为了让相关领导放心呢，他老人家呢亲自参与福学院僧众的管理，他每天都跟我们学生打成一片，一起劳动，同堂听课。妙老每天早上4点多呢，便亲自到各个僧房，就是我们学生住的宿舍去敲门，叫我们4点多起来上早殿。那么相关部门呢，亲眼目睹妙老办学的毅力的坚强呢，又是亲力亲为的管理学生，也就不再担忧妙老办学了。因此呢，这我们闽南佛学院能够顺利的进行僧伽教育，都是妙老身体力行的功劳。